飞剑仙朱亮一皱眉，老剑客，法叔安这小子肯定没跟咱说实话。
哦，
老剑客，何以见得？
嗨，
我最了解他，在阎王寨我就认识他。这小子说话办事是神鬼莫测，就光凭他一个人，他敢上莲花观，我就不信。肯定背后有人跟着他，也有人主使他，不然他不能那么坦然。另外呢，开封府究竟来了些谁，咱们心里他没数。我的意思，领几个人出去，把他抓住，严刑审讯，撬开他的嘴巴，把真话掏出来。郭长达一拨的脑袋，
哎，
朱老剑客，这就不对了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，咱们哪能那样做呢？哎呀，我的总门长啊，您那就破例的答应了吧。什么叫不斩来使啊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们找什么借口也能治他的罪。再者一说，在莲花观我们招待他了，供他吃供他喝，还怎么办？我领人在半道上收拾他去，与咱们莲花观毫无关系。如果他们想报复的话，我就说我们私人有过节，我找他算账。甚至我还可以说，房叔安过去借过我的钱，现在我要讨账他不还，所以我才治他。这有的是借口吗？主要我是掏出实话来。
好吧，朱老剑客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那你现在就起身吧。
好了，弟兄们，有乐意跟我去的没有？抓房叔安去。有没有报名的？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也去。一共是12个贼报名，朱亮带着，算朱亮13个。13溜黑影越过大墙，是直奔西山奥树林，从后边就追起来。实质上这是脚前脚后的事儿。单说方叔安离开莲花观，进了树林子，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。方叔安就怕他们后反哨。老方一看后头没人，这心呢多少安定一点，心说这离着开封60来里地，凭着我的脚程，天亮四不亮我也就到家了。好一会儿，我四爷爷还去派人在半路上接应我。快走啊，如果要有人在后头想收拾我，我可就倒了霉了。他晃着大脑袋正走着，就听后那野草刷刷之响。方叔安就预感这情况不妙。就在这时，就见一溜白光唰从他身边射过，把道路拦住。站住！方叔安吓一跳，
我你妈谁呀？吓我一跳！
仔细观看，飞剑仙朱亮，因为朱亮爱穿白的，动作再快，所以就像一溜白光似的。就在这时，那12个贼一字排开，拉成大网。方叔安一看坏了，怕什么来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把朱亮这个老东西要不死，那我这一辈子我也好不了啊。方叔安心里害怕，表面上装作挺镇定，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。
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认得不？12寸
长小片刀，上称一腰，1斤4两色。我这把刀神出鬼没，不服劲儿，你看我给你们练一趟。这叫干什么呢？这叫给自己壮胆子。练完了，房叔安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。
我你们怕不怕？
把群贼气的，心说谁怕这玩意儿？ 飞剑前朱亮把五斤拐棍一晃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姓方的，水贼过河本是狗刨，告诉你一句话，走不了了，你把你那修脚刀给我扔了，规规矩矩跪在我的面前，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，你要都说了而且说的是实话，我不要你的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值得我一打，我把你打死，我不但不脸上增光，我还得丢人。我就是问你实话。方帅压灯半个说个不字，你看一看，大概你也走不了，两条路你自己选吧。哎，我朱亮，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我王叔安可没得罪你们，即便有什么过节，咱八王那什么比呀？为什么半路截杀于我，以多取胜？这不是小人的行为，又可耻又可气而又可笑乎？呸！你少在我面前穷白我，到底怎么的？把刀扔了吧，不然我可要动手了。喂喂，方叔安一想，好坏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！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真要落到朱亮手里头，我就肯定活不了了。方叔安想的是故意装熊，把小片刀背上。王老将军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别发脾气，你不就问点实话吗？你问什么我告诉你就得了呗。哎，这就算对了。那你说吧，你问什么？我问你，开封府究竟请来什么人了？说实话。欧阳普中的眼睛治好没治好？谁给治的？怎么治好的？或者是没治好，现在病情怎么样？都跟我讲。哎，好了。但哎，王老将啊，你问行啊，他跟着问什么？谁问的？你后边那位嘴吃动了，他想问什么我听不清楚。朱亮信以为实，一回头，这功夫方叔安比兔子跑得还快，滋溜钻进草丛，是撂蹶子就跑。可把朱亮给气的，好小子，我今儿我看你能跑到哪去？上天赶到凌霄殿，入地我赶到鬼门关，追！方叔安怎么也跑不过人家，眨眼的功夫又叫飞剑仙给追上了。朱亮飞起了一脚，正踹着老方屁股蛋子上，呼通呱啦呱啦呱啦，就是一溜滚。两个贼过去刚要抓他，老方也急眼了，把小片刀拽出来，嗯，哪个过来，快快快，哪个他妈往前一凑合我就抹脖子，把俩贼吓得扎着的手没敢过来。朱亮说往后退，他跑不了。怎么的？说不说？你说呀，为什么跑？我怕说完了你再收拾我。不说实话，我就不收拾你。哎，好的。哎呀，这一脚都把我踹糊涂了，奶茶我都忘了。方才我问你，你们一共请来的都是谁？
那请来的
方叔安根本没听他这些话，他眼睛往四外看着，他正想那个老头，心说打百步神拳无影掌，那老家伙你跑哪儿去了？你不说了吗？要遇上为难之事，你必定出头帮忙啊！现在正好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可不能袖手不管呐！要不管，我老方这条命可保不住了。哎呀，他往四外一看，黑咚咚的，根本瞅不着个影子。老方又想这个，那老头跟我弟弟约会是这么说的：如果遇上危险了，叫我可劲儿吹。吹得无敌无敌的，越大越好，不如我就提高嗓音可劲吹，我看看他能来不。想着让方叔安把脑瓜子一拨楞，冷不丁这一嗓子把十三贼吓了一跳。我什么毛病？这小子一惊一乍的。朱亮把拐棍一晃，你怎么了？你疯了？
你才疯了呢。
我朱亮啊，我他妈也看出来，我退一尺你进一丈， 蒸鼻子上脸给脸不尿脸呢、啊、我发出安是何许人也你知道不知道？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不单你不知道，谁都不知道。今天我也精进了，我露出两手叫你看看来。我朱亮你站好了，你就在那站着，你看看我给你一掌，叫你知道知道我掌法的厉害。方传说着把小片刀交到左手，把正手举起来了，这手是一个劲儿的晃动，那意思啊，那叫那老头好看着点儿。心说的老祖宗你在哪儿呢？来没来呀、啊、我可比量上了啊，这一切都是按你交给我办的，你可别叫我当众丢人呐，丢人是小事儿，别把我命给我搭上。方传提高嗓子朝他的挺胸，看见没，我这巴掌可举起来了，诸位啊，这巴掌我可揍你的脑门子，先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朱亮好像没气趴下，方叔安呐，你真是疯了，信口雌黄。咱俩离着好几丈远，你能打着我？你打着我试试。哎，你这样能打着我，方叔安，我趴在地下拜你为师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这话可你说的啊，我后面那十二个小子听见没？你们可以做见证啊。行了，这徒弟我算收下了，虽然品质差一点儿，但是呢将来还可以改吧。回家给师傅磕头，放屁，没打着我磕什么头啊，还得打着。好了，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打了，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，隔山打老牛，敲。方传这手往前一拍，其实他也真使劲儿了，他再使劲儿他不会这种功夫。谁也没想到朱亮就脚这个脑门子上啪打的这个清脆劲儿，在半里地以外都能听见声音，把朱亮打的哎呦一声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当时摔了个仰面朝天。方叔安吓得一闭眼睛，哎，其实行啊，哎呀，我说那老祖宗你在哪儿眯着呢？你真帮了我的忙了。哎呀，这掌法太好了，哪也离着这么远就给削上去了。哎，看来人呢，活到世上想什么有什么。不说方叔安高兴，单说飞剑仙就地翻滚，两眼发黑，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，群贼就过来了。老剑客您怎么了？老剑客往飞剑仙朱亮脑门子上一看，鼓起来像核桃那么大一个包，这包是红肿高大。朱亮一只手摁着头，一只手点指方传，姓方的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暗器了？你可不应该用暗箭伤人。你废话，我说你要不明白你就别说那是暗器嘛，那是功夫，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，隔山打老牛，你懂吗？看来你还没明白。行了，我再给你后脑勺来一下。王传说完了，把手一晃，后脑勺啪，朱亮往前抢一丈多，哭哭摔了个狗啃屎，再猫后脑勺比脑门那包还大。朱亮一瞅，这他这怎么回事？这哎呀，不用问了，我中了计了。这周围都是王传布置的天罗地网，干脆我跑吧。朱亮率领这些贼站起来就想跑，方叔安把手一举，站住！哎，朱亮，我可打你眼睛了，你要胆敢跑，我一下把你眼打瞎。真把朱亮给唬住了啊！方叔安，难道说 你小子还隔里不让人？
不是，我告诉你朱亮，冲你这么大的年纪，我再一次警告你，往后学好。如果你要再继续为非作歹，你个小心你的狗命。就这么跑不行，就站好。你领头站好这一队，敢跟莲花观，我说一二三就给我滚啊！你二三滚，
哎，是您呐，快快快！还真听话，排着队跑了，给方官乐的。哎呀，你说可真了不得，先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，我不是做梦啊。你一直看朱亮他们走远了，方官就觉着脖子后头有人吹凉气儿，回头一看，正是那位老者。方川双膝跪倒，我的老祖宗，我的祖宗家，我这个大了孙儿给您磕头来呀，您可帮我的大忙了。我说方爷，咱这戏法变得如何？你太好了，可惜呢，打的是朱亮，这样是给郭昌达来一下嘛。郭昌达也是人，他来了也是照旧。人纪成达呢，纪成达也是人，他叫九头神雕，我把他九个脑袋挨个给他揍瘪。
哎，是吗？我说老祖宗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
您跟我回奔开封府，您跟大伙见见，让我们相爷好好款待款待。我回去把您这些事一说，您就是我们的神仙，无论如何老爷子您得答应。今天我出头也是为了此事，说完了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咱们赶紧离开才是。
哎呀，好了，
说着话俩人往回走，一边走一边唠，发船的脚程太慢了，怎么使劲也跟不上。
我说老爷子，您背着我点儿吗？我这边这走太慢了。
我倒没关系，是不是累赘了您了？方说你这小子是不是想冒坏？我这个岁数，你这个年纪，你要我背你行吗？怎么办吧？我掐着你脖子，拎着你的，
哎，别呢，这脖子够细的，你一掐再掐折了，砰，
老头给攥住了。方传手刨脚蹬，干脆没有反抗能力，老者往下一塌腰，就像拎包似的，把方传是拎回迎宾馆，往门前一放，手撒开了，方传直翻白眼。
我您可告诉我，你俩再待一会儿，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。我说老爷子，您等等，我到里边送信，
打算给大伙儿介绍介绍。等他把门砸开，爱虎从里边出来了，说完回来了。
哎，老夫，我回来了，
怎么样？
哎呀，一言难尽呐、母叔啊，等没事咱们爷儿俩再唠场。现在我请了一位世外的高人，鼎鼎了不起的人物，您快点给送个信儿，让我四爷爷和我干老亮全队迎接。至于那样，哎呀，老叔啊，将来你就知道了，这是个活宝贝儿。爱虎果然到里边送信去了。三江书蒋平、白眉大侠徐良、云瑞等人都在这儿呢，正盼着方叔安回来。他要不回来，徐良就决定亲自去看看。后来听爱虎这么一说，人回来了，这心才放下。又听说他请了一个鼎鼎了不起的高人，猜不透是谁，只好率领七杰、小武艺各位英雄来到迎宾馆门前。发叔啊，你回来了。 哎呀，干爹回来了，咱爷俩有话一会儿再说，给您介绍介绍啊。这位就是武英。
发叔啊，回过头去一看，那老者是踪迹不见，
沉闷。我这老头缺德带冒样人，把我折腾的上吐下泻，他躲了。老祖宗，老祖宗家儿，老家伙，老不是东西的。徐亮过来给他一巴掌，可放松啊，你吵吵什么？哎呦，干老，你说怪不怪？明明我请了那高人，刚才还跟我讲话，你怎么一会儿这功夫没了？你说他拿我这不打岔吗？大伙找半天没有，徐良就知道方叔安不是开玩笑，看他急的那个样子也是真事儿，肯定这个人是戏耍方叔安，不乐意露面，也就不必勉强了。找了一会儿没有，大家这才回到迎宾馆，把门关好。老少英雄把方叔安围住，细问经过。方叔安呢，一边喝着水，一边晃着大脑袋，把奔莲花观的经过是讲述一遍。这回他可真没说瞎话，特别是方叔安提到了那位世外高人。大伙一听就闻之一惊啊！哦，真有这么个人？有。年轻的人不知道，就是上了岁数的人也都糊涂了。这时，铜金刚、铁罗汉、魔城、大力佛、欧阳普中身体已经康复了。正准备着最近几天就登上八王擂找郭长达算账。听方叔安这么一说，老罗汉是紧皱双眉，阿弥陀佛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。哦，想当年有一位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，人送绰号叫长寿仙翁，姓陶，叫陶禄陶夫安。